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暌违了一个礼拜，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要聊的主题呢，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是非常敏感又特别的议题。那关于艾滋病呢，这个是被称为世纪的黑死病的一种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过去大家对它闻之色变，可是随着时代跟科技的进步，除了感染者可以逐渐的获得控制之外，大家也开始对他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不会再这么恐惧，因为通常恐惧都是来自于无知这样子。所以我今天非常难得邀请到一位 HIV 的感染者，他来到节目的现场，要来跟大家分享他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那让我们欢迎坤。
嗨，大家好，我叫坤。
其实我刚来的路上，我跟坤先就是吃个饭，然后我跟他说，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勇敢，就是等于说对这个疾病出柜嘛，就是出柜说自己是感染者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又觉得说用勇敢来称呼我自己，会觉得哎，好像哪里怪怪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讲出口好像有点不舒服，好像就是觉得说因为这件事就是一个很羞耻很难以启齿，所以我们才会用勇敢来称呼说愿意公开分享这件事的人。但我觉得真的要走到一个不再有歧视的一个社会，好像心里又不应该抱持着这样的想法。对，不知道坤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想成是，如果20年前有一个同志他开始出柜，应该大家也会说他很勇敢。
我觉得一直包含到现在，大家还是会觉得你很勇敢。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些标签或是这些在大众人眼中可能会变为相对弱势，或是很容易被贴上歧视标签这些身份。
对，
就是他算是有点升值在大家的心目中吧。所以你只要听到，而且他可能先撇开同志，因为可能现在同志有点太算是蛮常出，已经算是一个蛮常见的一个
族群
了，所以大家已经不那么觉得。但是可能感染制这件事情对大部分的人来讲，他有点像是一个教科书上的东西，你可能没有想过
他真的遇到。
对对，然后即便你身边有，他可能也不见得有那个机缘告诉你，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他有点距离。那在这个教科书上面很喜欢就是危言耸听的一个疾病，加上你跟他真的没有真的实际接触过，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如果今天这个人愿意来到你面前，然后跟你分享他的故事，你真的会有一种如果你是这个对这件事情抱持的比较正向态度的人，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往勇敢这个路上去。然后我也可以理解大家会去这样子说啦，因为当过往跟很多人做不是同志啦，同志出柜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跟
身边人
讲说
这
件事情的时候，通常大家都还是会觉得真的很谢谢你愿意跟我说，有感受到好像他会觉得我非常的信任他，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欣然接受勇敢这个词。但我其实懂你的意思，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会用勇敢来形容愿意讲出这件事情的人的时候，就表示这件事情已经再也不是一个
很特殊很特别，
它本来就不应该是一个 issue， 但是因为它有一些太多的标签，
对，
跟太多的恶意的眼光，所以我们就先让他至少用勇敢这个词去鼓励，也许那些还在犹豫的人，他也许有一天，
或是觉得现在此刻自己还是很孤单的人，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也许勇敢这个词至少相对正面，至少它相对是一个鼓励的感觉，我觉得是好的啦，还是好的。对啊，
因为我自己觉得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就像是同志出柜这件事好了，我觉得未来期待说看到真的平等实质平等的社会，是今天当我跟别人表示我是同志，对方就觉得说他不会多做任何评论，不会说你是我看不出来，或是 啊，那你一定很辛苦，谢谢你愿意跟我说。
对对对，
我就觉得今天一个异性恋跟你讲说我是异性恋，你不会说哦谢谢你跟我说，就是可为什么同志跟你说我是同志你就要说啊、哦、谢谢你，你信任我，就觉得是一件很奇怪，是因为我们明明都是一般人嘛、
嗯、
我没有比较特殊啊、
嗯、
然后我也没比较特别，然后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嘛。
有啦，至少以台湾来讲我觉得已经算
很友善了，
我愿意给到大概七成，就是七成的，至少以同志这件事情，以性倾向来讲，我觉得应该有七成的民众是至少不会对你有太多
指手画脚，
对对对，
或是那种刻板印象。
我觉得指手画脚难免，但至少你实际上跟他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嗯、他不会真的对你有任何的恶意。
哦，就是面对你的时候他也不会、嗯、就不会明讲，但他私底下要怎么讲我们就控制不了。
对对对对，
明白。
对，
那我蛮好奇，因为我会认识昆是在网络上认识，然后因为他在他的个人简介里面就很明白的打出说他自己是感染者，然后也跟大家说如果想要聊这方面的事情也都可以找他聊，所以蛮好奇说是什么样的心境让你觉得你可以公开的坦然面对这一切，甚至是跟陌生人聊这件事情。
哦，这可能要分两个阶段，就是两个不同的心情、
嗯、
第一个是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台湾的法律现在有所谓的感染者的那个告知条例，
是不是？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害别人感染的话是别人可以告你，然后你没有刑事责任的、
不是害他感染，他可以不用，他没有被感染的话他还是可以告我，就是、哦、他的大意是详细的条例我忘记什么，反正他是列在刑法里面。
对，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感染者，那如果你跟别人发生危险性行为，那这个危险性行为的定义包含无套口交都算，就是我只要跟他发生危险性行为、嗯、然后我没有先跟他告知的话他是可以告我，然后我会有刑法，我会被抓去关。对，
而且告知这件事其实很模糊，除非你们是用讯息有留文字，
对对对，
如果你只是口头上他到时候自己反悔他还是可以告 你
就是要留证据了。
对，那你这样就变得很两难，就是你今天我是一个感染者，然后我愿意诚实跟你说，然后也是代表我信任你，那你今天答应我说好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结果发生行为之后他自己后悔然后反过来咬你一口，但就会变成说我今天到底该不该诚实讲这件事情，就变得很两难。
对，所以我之所以选择就在网络上面比较公开的、嗯、讲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也是省去一个麻烦，就是我省去了讲这件话、
哦、
讲这件事情的那个过
程，因为等于就是你已经告知天下说你有了，
对，你都来看我的个人资料了，
知道你有了，然后你还要找我聊天。
我觉得对我来讲它就是个筛选，因为会介意的人、嗯、他自然就会把你划过去、
嗯、
对，就不会看，就不会理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被动式的
自保手段。
对对对，就是对我来讲也比较轻松了，我不用遇到每一个人、
嗯、
才还要花时间想说好那我要在什么时间点告诉你这件事情、
哦、对。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蛮有趣的经验是我也是在，因为我是台南人，所以我也是回家的时候在市区闲晃，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外国人，他有就是也是在网络上敲我这样子，然后他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兴起这种要让人家来询问我一些HIV 的一些故事啊，或是一些，
但你那时候已经在字节上有打，
那时候有，但是我还没有开始做这种线上咨询的这种功能，对对对、
嗯、
但他那时候就是有主动来敲我，就是有想要找我聊聊天。
嗯
就是因为好像是忘记在哪个国家，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家人，尤其是他家好像他姐姐吧也是 HIV 感染者、
嗯、
然后再加上如果是外国人在早期如果感染 HIV 的话是会被遣送回国的，但现
在
不会了，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了。
你说在台湾被检验出，然后会被
遣返，现在不会，但是以前会。然后，但是他也是说，如果他是外国人嘛，他来台湾如果真的不小心
感染到
他的医疗什么的，因为健保等等的费用都是一个问题。
是，
他就跟我聊了一些他自己对于这件事的想法，然后问一下我的状况是怎么样、啊。
就身为台湾人对这些事情
的想法，对，然后再分享一下他国家，他好像 HIV 在他们国内还是一个蛮严重的疾病。
嗯，
对，然后。就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就是我没有想过我只是 基于一个想要免责的行为在网络上公开自己的身份，但是我获得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
一个交流。
对，然后大家一个下午我们就坐在某个咖啡厅然后聊这件事情，
我们是面对面聊。
对，我就觉得很感人啊。
然后甚至你也是疗愈了他这样子，因为他比较他能感同身受，然后他可能就是知道你的一些故事。
我其实没有问他他的是跟我聊完的感觉怎么样，但反而是我自己有一种我意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珍惜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缘分虽然后来也没再联络了啦，但就是当下就觉得我居然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人家交换别人的故事。因为我有时候在讲说，比方说你邀请我来录这个 podcast 就是因为你觉得我的故事很值得分享，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大家的故事都很值得被说出来。
对，
然后只是没有那个理由，或是你可能没有觉得自己的故事真的特别到哪里，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所以那时候才想说不然我就主动提出这个邀约，就说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好奇，那你可以来问我，你可以直接在那个网络上直接询问我，那看我们聊了怎么样，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见面聊一
聊，
那如果没有就是网络上可以稍微交流一下我就 OK。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把一方面当作是一个认识朋友的平台，一方面当作它是一个也是顺便推广艾滋的一些知识啊。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人的恐惧就是来自于不够了解。
对，因为即便感觉好像现在已经教很多了，但是永远都不够多，因为永远还是没有人真的把这件事情或是把一些新的知识放在心上。我觉得反正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力量，因为说真的我也不觉得有多少人会来看我的个人资料，但就是觉得那如果我能够多少做一点就 多做一点。因为我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积极奋斗救世界的那种个性，对对，就好像是被动的
一个缘分的感觉。
对，有这个缘分可以多认识一些人，或是多转达一些我觉得比较对的资讯，那这样子我觉得很好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坤的那个个人简介，其实我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做向凯这个节目，我就是希望可以发挥到一些影响力。那有时候可能聊是比较轻松搞笑的话题，那有时候我也想要做这种比较认真的议题，因为我觉得这方面的资讯确实是很多人需要，然后我自己本身也觉得我也很需要这方面的资讯，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大家需要关注的。所以那时候看到你的字迹的时候，我就想说
阵列欣喜，
对，很兴奋。没有啦，就是我就想说我就可以先聊一下，然后反正我就是有点慢慢一步步引导，就说就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这方面的讯息，然后就问说我有一个节目，然后你愿不愿意来上节目跟我聊聊这方面，然后说不定可以就是让刚好有需要这方面资讯人听到。因为我觉得像这个疾病很多时候是很难以启齿的，因为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疾病大部分就是来自于性行为的传染。那以台湾人亚洲人的印象来说，你只要跟别人讲，别人就说你干嘛这样做，什么你看吧你活该，就说你当初就是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什么什么，就是你心中就会有一个担心会被骂，所以你就是真的不知道要去找谁聊这件事情，然后你也很担心别人会用什么异样的眼光看你。那我觉得这时候如果网络上有出现一些可能匿名文章，或是有些人他分享他自己过往的经历，他如何得到帮助，这些资讯说不定是正好有人现在需要的，所以我就觉得问问坤的意愿有没有意愿来上向卡来分享这件事情。对，然后他答应了，我就是非常感谢。
还好，因为就刚好可能因为我本身自己有在参与一些 NGO 的志工啦，然后前阵子刚好有这个机会有被邀请去做过一两次分享，然后就觉得好像如果是这方面的话应该是已经有准备好一些故事。对对对，我想说那应该是不会太给大家一些太没用的一些故事吧。
或是之后有人要问你就说那就来听这集向卡来，顺便帮我冲个人气。好，前面聊了大概为什么坤会这么坦然面对就是他身为感染者这件事情，那现在要进入正题，就是你当初是怎么发现自己被感染 HIV 的？
我是22岁那一年感染的。
很早。
其实 我后来发现跟认识了某些人之后就觉得其实好像也还好、
哦、有些人更
早，就有些人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但他资历已经比我深了。
你说他已经就是已经跟这个病共存很久，
可能就是十年以上之类，但年纪可能就是可能那种十八十九岁、
嗯、
就很快就开始有一些性的尝试、
嗯、
对对对对对，那种很早的，所以我就觉得还行。我就二十二岁开始，然后二十二岁那时候的缘分是、嗯，
这能称之为缘分吗？
我就说它是一个缘分啦，就是
OK、
欸、我要从其实它有一个前兆啦，就是如果大家跟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你是有感染、
嗯、
比方说你最近有发生无套性行为、
嗯、
然后你可能这两个礼拜内你有出现重感冒的一些状况，然后你有手有起红疹的话，那通常就是所谓的病毒的急性感染期。
红疹是出现在手掌还
是
手背？
我是出现在手掌
的
这两个手
手
内手背
手小手臂、嗯、
对对对的内部
小手臂的
内
内侧，
然后我就是有很严重的重感冒，然后会干呕，吐不出东西，但是很想吐，
嗯，
然后
就是很浑身不舒服，
对，然后一直发高烧，然后、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是在等当兵啦，
嗯，
所以那时候我甚至是因为这样我还延后入伍，因为就是我刚好发病的急性感染发作的时候刚好是刚隔两天就要入伍，
是，
对，所以我还申请了就是晚一点进去，
嗯，
对，然后我就是带着我的那个红疹，因为说红疹是没有消，但它不会痒，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带着红疹进去。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去当兵的时候是秋冬了，所以进去都是穿
长袖的，
所以其实没有人发现，
嗯，
对。那会被发现是因为你知道当兵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开一辆捐血车进来，然后要你捐血换那个假期。
哦，所以可是台湾的捐血法律又怪，就是你有发生过男性行为就是不能捐血，
但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想说
就是反正没有人知不知没有人知道嘛，那我就去捐换。
但那时候他一看到我的手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你这个可能要去
先验一下，
对，所以他就去把我带去医护室，然后抽了一些血之后去做检验这样子。但老实说我忘了时隔多久，反正之后就是我就突然被那个广播通知要我去找班长，
嗯，
然后他就把我带到同一个医护室，然后就跟我告知说哎、欸，我可能有这个状况，那需要进行后面的复检，就是他们就要安排我去，我那时候在台南南部当兵，
嗯，
然后我必须要跟着那个长官
去大医院，
对，去那个荣总，不是荣总，那个
国军
医院，就是在那个很远，我那哪里啊？
屏东？
不是，台北的
哦，三军
总医院，
在那个公馆那里，
对对，要去那边做，不是，更远的，
内湖，
就是 out of nowhere 的，就是要搭公车去的地方，
是内湖吗？
三军总医院，
三军总在内湖啊？
哦，对，那应该就是那一个
国防医学院，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要去那边做、嗯，
你不是在台南吗？所以你要为了今天要回到台北，
对。对
不能在什么任何分院做，
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知道、欸，
还是因为就是要去一个
最
高的、最
严谨的，然后、
okay.
对对对，反正可是以你当兵的那个心情来讲，撇开我那时候算是偏忐忑啦，但是你就是你可以外出还不错啦，
因为若是我的，哎、欸，你被告知的当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被告知的当下，其实我觉得我好像蛮空白的。哎，这里有一个很煽情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大家。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枪班，
嗯，
就其实是要时不时要去
打靶，
不是要去清枪
，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清枪的过程都被叫去，然后他讲完之后，然后就说那看后续怎么样，再跟我说的时候就说那叫我先回去清枪。但是因为清枪其实就是会被闲置在某个教室里面，没有人会管你们，所以我就是想说因为那时候脑筋有点空白，所以我第一时间走的我先是走到厕所里面啊，我也没有哭，我就是一直看着那个镜子里面
自己，
我就心里想说哦，所以一个感染者就长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讲完那句话之后我就好像比较接受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觉得对啊，我也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就是一个人，
嗯，
然后外面的感染者他也就是一个人，只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跟我进程这样，
嗯，
当然我还是有很难过的时候啊，只是我那时候如果会难过的话大部分都是想到家人的因素啦，因为那时候虽然我对艾滋有一些了解，但是我其实不知道比方说治疗上面到底费用怎么样，那会不会后续还有很多要付的钱，
嗯，
或是我的照顾上会不会其实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很麻烦之类的，我就是大 大部分会很难过的时候都是想到家人的时候，但如果是撇开我家人的话，跟关于自己我好像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情绪。我好像在 那一天对着镜子讲完话之后，我对自己的恐惧吗，或是那个当下的那个慌张的感觉就消失了，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因为好像也没什么真的很特别的事情这样子。
那跟你宣布这件事的是医护室里面的医护兵，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
但班长他们也在，所以等于他们也得知说你感染了 HIV。
对，
那他们有因此就是对你的态度，就是你有感觉到任何不舒服或是？
其实整体而言还好，只有一个是因为当兵有一个叫辅导长的这个身份嘛，
对，
他就比较古板一点。他当初就是有，反正我从宣布感染到退伍大概又过了两周吧，那他中间有一个晚上就是有把我叫过去，因为他是先怪我说为什么我发生这种事情没有跟他讲，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没有让我有机会关心你，
什么也就是说你知道你确诊了却没有第一时间先跟他讲。
对，然后我就想说
这件事情你不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跟你不是长官，你们应该自己会知道吧。
其实他们可能应该就是内部觉得这是隐私，因为这应该是法律，就是不能，你不能，就 等于说你 不能帮别人出柜，因为对啊。
但我就觉得班长感觉都知道啊，我的意思是
其他班长，
对，而且他又是比较高阶的，我以为这种事情
会先跟辅导长
他们应该内部
关照你这样。
对对对，或者是而且我当下其实没有觉得我需要被关照，因为我就觉得就像我讲的，我觉得我自己消化得很好。
而且刚得知的当下你不会想要立刻去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谁会想平常跟辅导长不有接触。
对啊，
那但我后来有意识到他的点啦，他其实是在怪我说如果我早点跟他讲，他要早点把我隔离，你知道我是要被隔离的，因为他怕我们传染给同梯的人。我就想说我又不是在跟大家打搞轰趴。
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在报道者看到了一个关于艾滋病的一个专题报道，里面就有访问到两位感染者，其中一位他感染了，然后他住在某一个机构里面，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是知道他是感染的，然后就会规定他每天只能最后一个洗澡，洗完澡他必须要自己用漂白水消毒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些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误解， HIV 感染者的误解，然后造成这些影响，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去说的，因为在那个当下你一定就觉得自己很被歧视，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变成一个这么特别的存在的感觉。
我好像没有到这么的反弹，因为我可以理解军中的可能处理这种疾病的方式就是没有那么的先进，因为比方说感冒的时候他们就是会什么帘子什么，反正就是
都不能先开。
对于传染病这件事情，可能军中有他们自己的逻辑，那我就是接受。但是我就是有点觉得，可是这个东西也不是我想要传染给别人，我就可以传染给别人的，因为它不是空气传染。
对，
我需要跟别人做爱。但我当下就觉得，你来这边怪我说我这样子害别人被传染怎么办？就觉得你今天是一个辅导长，你一开始说你想要关心我，但是你接下来的说法是，如果我害别人被感染怎么办？就觉得那你其实到头来说你就只是想要、就是、
假借那个关心，
对，
但实际上是就是他自己也是害怕，
他的无知来
指责你。
对，然后还特别把我叫去骂一顿，我就觉得
而且要隔离也不是他的职责啊，应该就是如果真的要有动作的话，你们班长知道他就应该先做这件事情啦，怎么会变成说是你的责任？你又不懂。
所以我说就是我可以，应该说你应该问我说军中里面我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冒犯的，应该就只有
这
一个。因为其实其他的班长都对我蛮友善的啦，比方说那时候因为我做了两次的复检嘛，
就到台北，
对，结果确定的时候我刚好那个手边的电话卡没钱了，可是那时候是操练期间，然后我就还特别跑去跟班长说我的状况怎么样，那我想要打电话跟我的爸妈说，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偷偷跑去那个营站买电话卡。
所以你得知你真的确诊之后，你就立刻就觉得你应该跟爸妈说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想法有一个很大部分是因为这跟健康有关，
对，
这跟医疗照顾有关，
对，
我的家人不可能不，就是比方说我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他们
隐瞒一辈子。
对，跟第二件事情是因为我会被退伍，我会被退役，所以他们一定要来接我，我势必有一个说法要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被退役、
嗯、
那我说与其这样子，那不如就正面对决，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嗯、
但一老实说，我其实我不知道我爸妈他们怎么去消化，但我那时候
而且是用电话告知，其实这很容易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有些重要事还是需要面对面讲，因为有时候电话你无法知道他们的反应嘛，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没办法眼神接触，所以其实有时候电话讲一些重要事情我觉得蛮难好好的传递你要的意思、
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做一件事啦、嗯、就是我去复检的时候，就是三军总医院那边有那个各管师，我就有在各管在咨询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欸，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你的公务电话。
各管师是什么、
个案管理师、
嗯、
就是艾滋感染者可能就是类似这种比较严重的慢性疾病，你可能就会安排一个各管师，他会
私底下有
联络的资讯，他不是护理师、嗯、他就是各管师，他就是专门就是可能
管理
你的这个 case， 他可能手边有好几个需要定期联络的感染者、
嗯、
或是要定期关心的感染者，
定期追踪，
对对对对对，他是一个独立出来的职业，
就是每一个 HIV 的感染者都一定会有一个管师来负责你，
对对对，如果是有那种感染科的应该都会有他其实也不只是，我看他们好像也不一定只有管HIV， 但至少 HIV 是
需要定期追踪的疾病，
对对对对对。那我那时候就特别问那个各管师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你的公务电话、
嗯、
因为我想说我应该会跟我爸妈讲，那因为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们就是往来，那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他们可不可以打来问你这样子、
哦、
这是我唯一做的啦，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能够提供给我爸妈的协助不多，因为我不晓得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去度过这些事情，
你也不知道他们对于这个疾病到底了解多少，
对，所以但应该说以比方说以第一通电话来讲，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其实我爸反而就是有问我说那我现在身体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嗯、
还是有没有觉得状况怎么样、
嗯、
我都说都还好，只是说后面还有很多检查要跑，然后现在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操练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也是基于这样的感觉才觉得哎、欸，那应该有办法让他们直接跟那个各管师做沟通这样子，他们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直接问，
嗯，
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运气蛮好的啦，我的家人好像somehow 就是很接受这件事情，
很坦然面对，
但我觉得这跟他们对同志的认知有关系，
所以你早在就是跟他们讲你是感染者这件事情就已经对他们出柜了，
不算对他们出柜，因为他们小时候偷看我日记
跟蛮多人被迫出柜的
对对对，
日记是写什么，写着隔壁班那个男生好帅，
就喜欢谁啊，
他想跟他谈恋爱这样，
就有明显写说我喜欢谁、啊、
然后那个名字是男生的名字，
对啊，他们知道是谁啊
OK，
然后就是他们有拿着日记来问我，可是那时候就是
爸妈很白目，要偷看就偷看，不要拿来问好不好，
就是很尴尬啊，因为你也没料到会、会有这一幕啊，
那你说什么，说、哦、没有啊，
就
是朋友上的喜欢，
没有没有，我就说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那么确定，
嗯，就说还在摸索，
对，然后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那如果我想清楚我会跟你们说
OK，
可是我觉得大从那之后大家就是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我应该
就是有个底了，
没有人要说破了，但就是这样子、嗯、然后可能大学、嗯、上大学我就来台北之后，我妈只要看到 HIV 相关的新闻就会跟我就聊天，就跟我讲电话的时候就会特别提到、
oh.
比方说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好像是什么一个国小老师什么传染给八个人什么之类的，他就有还特别跟我提及这个新闻，
是
就是要警告我说哎、欸，小心哦，不要乱来，小心被传染艾滋，我觉得
HIV 就常常是跟男同志
对，就是他们的观念里面可能会觉得这两件事真的很近，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一个预知心理，他们才觉得我得了好像也在他们可能以为会发生的事情里面，他们还可以接受这么当下，至少当下不会有太大的反弹啊。
但这样想，我自己觉得也是蛮难过的。
是啊，是啊。但我觉得，以我的立场，就是至少我没有当下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跟他们解释，
就是
这是什么事情。
安抚自己之外，你还要再安抚家人的情绪。
甚至我有种感觉是，他们感觉好像已经做了不少功课了，
就是早就已经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发生的时候他们对或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事情，
或是当你出柜的 那一个瞬间，他们就觉得你有可能就是会感染上，他们就先去
做一些功课
了解这样子。
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后来就像我讲的，我从有疑似确诊到被退役中间两个礼拜嘛、嗯、其实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跟我爸妈就是讲这方面的资讯、
嗯、
然后到我退伍他们来接我嘛，那因为我感染的那个时候刚好是 在 HIV 治疗上面开始推广说，如果一感染就要吃药，以前还会问你以前的
鸡尾酒疗法，
对，但是以前的是比较会建议，因为如果你是 HIV 感染者，通常会有两个数值对来讲特别重要，第一个是你的病毒量，第二个是你的免疫球的数量，然后通常以前是你的免疫球低到一个数字之后才会建议你开始用药，然后到我感染的那时候刚好是情况转变成只要一感染就会医生就会建议你就要吃
药，
但是你还是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吃，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被接出去，被我爸接走之后，然后他们在车上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那你有决定要吃药了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做了蛮多功课，就他们也不问为什么，因为比方说大部分啦，
所以说为什么你会感染，就不是就叫你要戴套吗？
不是，大家最喜欢问的是谁
哦，你知道是谁吗？
你知道是谁吗？是哪一个人什么之类的。可是我爸妈也没有问，他们就直接问我说，那你有决定要吃药了吗？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懂了，他们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接下来的状况是什么样，我就觉得哇，他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做这些功课。
那你见到爸妈那个瞬间，你在车上你有把你的情绪释放出来吗？
我真的没有在他们面前哭过。
那你真的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这样听下来感觉你都是蛮冷静，然后可能又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没有太多情绪。那你有真的是在别人面前就是聊到这件事的时候真的是情绪崩溃的？
有啦，那时候第一次去复检，然后因为就是跟医生做完第一个面谈，然后安排做检查嘛，然后就有跟各管师做一些面对面咨询的时候，那次哭很惨，我甚至我都觉得现在想想就觉得自己很那个，讲那个话很丢脸。我就是结束的时候我还跟他说，我可以抱抱你吗？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不能说，就是我即便我当下接受这件事情，不代表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nothing， 还是蛮重的。我觉得其实我花了即便我好像到处跟别人说，然后即便我好像可以跟很多人坦诚，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也花了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
才慢慢的
让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都慢慢的回到比较正常一般的状态，就是不会什么事都第一时间就想到 HIV。 那哭很惨的话两次啦，一个就是跟各管师聊，然后第二个是在等待做任何检查的期间，那时候就是因为时间很多嘛，然后因为我有一个蛮好的国中同学，就是到现在都还在联络，我那时候就还跟长官说，你手机可以借我吗？我想要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所以我还说，为什么我觉得当时的长官对我都蛮好的，就是他甚至借我手机，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讲的应该有我帮我们讲了快一个小时，反正讲很久，就他要帮我付电话费，就是我们真的讲很久。然后
不是用 LINE， 是用那个，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而且是用别人的手机啊，我怎么讲？
哦，对
对
对 ，LINE，OK。
对，
對，
對， 對， 對啊，是因为只是因为我们俩感情很好，是好到会我有记他
背一下他的电话号码。
对，然后我就是跟他讲很久，然后那时候也是哭得蛮惨的，但那之后后期就比较还好，对，就是可能一方面觉得家人好像都已经接受了，然后我觉得我也没有真的很鼓起勇气想要再跟他们谈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想说那就让他过去，因为 我预想得到如果我还要再跟家人谈起这个话题，应该又是一番的就是
很耗费心神，
对，就觉得不对，就是应该又要再哭一场，我就想说算了。
对，而且跟家人讲跟外人讲是不一样的，
的确是。
对
对，
那虽然就是你刚刚说爸妈没有问过说为什么你会感染，那这件事情你有问过自己吗？
因为我就只有到那时候之前我就只有做过这么一次啊，我甚至知道是谁啊，完全知道啊。
所以你得知被感染当下你就知道说是为什么？
对啊，就是哪一次，那时候应该讲得出哪一天，但现在想不起来了，但是就完全就是只有那么一个人。
所以那一次的性行为就是危险性行为？
一开始不是，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就是第一次当零号的感想是什么了，但是以我那时候状况就是一片混乱，我其实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
对方是一个很有经验，他不是处男，
很有经验，很有经验，就是他，对啊，他感觉想要玩很多事情，然后我什么都不懂，所以就有点就是被他摆布。然后我也那个状况是我连自己有没有觉得舒服，我好像都不太确定。对，
是有点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就觉得原来必须要这样，原来必须要这样，就有点像他在教你，然后你就只能被迫接受，因为你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然后可能应该是他在过程中有偷拔了，但是我好像那时候分辨不出
有没有带的感觉，
对，所以就让他草草结束了。
但他也没有告知你说我可不可以不带套。
对对对。
可是你
我们有约定要戴套，
是，
但他没有问我可不可以拔套。
嗯，就他中间兴致一来就偷偷拔掉，
因为这是唯一解啊，因为我没有跟任何人有发生过任何的关系啊。
那你有跟那个人讲吗？叫他也要去检验？
没有我觉得那时候的心力好像没有办法应付，其实对
他要去关心到别人，
对，因为对他对我来说，他其实就像个陌生人，
就是一个约的对象，
就是一个 one night stand 这样，
是，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全部的心力都在处理家里的状况，跟我在想我接下来要做要怎么办这样子，对对对，对啊，所以蛮多人问我这件事情的啦，然后最多人大家的下一句就会说，那你会不会恨他？我就想说，我大家情绪很浓是不
是对，因为我觉得会到恨这情绪，就是因为首先这个疾病真的你要得到它还没有这么容易，
这必须要跟大家说。我会想要提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有一个后来干扰到这么久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大家对于比方说不管你是跟谁做爱啦，或者不管是因为除非你是像那种比较就是那种母体垂直传染，虽然现在比较应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或是共用针头什么的，
我觉得共用针头也算，应该说除非你是像母体垂直传染，就是小孩子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你都是有选择的，
是，
所以我自己会想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是虽然说有可能他有欺骗你，但是其实你跟任何人发生任何行为本来就有风险，你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才会有说希望大家要半年筛检一次就是的这种习惯，就是我后来跟大家讲，就说我当初也是选择跟他约炮啊，虽然说他偷把套，但是我跟别人做爱这件事情本身就
是一个风险，因为你不认识那个人，你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
对，他就算是跟你说他没有，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那就是一个两边都说就是两情相悦，就是
双方都承认在这个风险之下我们还是愿意做这样的行为，
对对，
你没办法把这个责任完全是归咎到另一方，
对，你不能就说都是他害我的，
因为他可能也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感染者，
我现在很怕这件事情，
所以你现在想想你当初没有联系他叫他去检验的时候，现在他是不是其实又让更多人被传染，
而且其实有一个机会，但是因为那时候如果你是明确的感染者，你是会被那个当地的卫生单位，对，他会问你说你那时候是跟谁做，他会要求你留下他的联络方式，
现在还会吗
我不知道，因为太久了，我那时候现在是八年前，那时候 有这个过程，
可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做过，你要把每个人都留下来，
但你想嘛，大家当然是乱写啊，但我的意思有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当下是蛮惊慌的，
你有留下他的，
我随便写了一个，
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他的联络资讯到底是什么，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说那个过程，如果我有的话啦，如果当下够有勇气
你写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去联系他，请他去
做
筛检，
做筛检的，对啊。
那这样子一路走过来，那你已经跟家人讲了嘛，那有没有哪些是你真的觉得大家最容易对于 HIV 感染者艾滋病患最大的误解，或是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最需要澄清的这些事情？
两个吧，如果你是感染者的朋友，因为我最常被问的是那 要怎么样才不会被我传染，对，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啦，比方说一般吃饭啊什么都这个都正常生活是绝对不会，
好像我们现在面对面聊天其实也
不会，对对对，那就算比方说比较吊诡的会问说如果我嘴巴破洞有流血
然后口交，
对，会不会传染，其实这可以等一下，因为你本来有要问一个 U 等于 U 的事情嘛，
是，
这等一下可以一起讲，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在于所谓的病毒量这件事情，反正如果你是感染者的朋友，你基本上正常生活都不会啦，就算是他今天受伤了，你如果真的担心你戴个什么手套其实就可以了，你不用怕，其实如果你自己身上没有伤口你也不用怕血液会跑进去你身体啊，
对，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这么反应这么大，就是不用怕，
或是对你的防备心那么重，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说对于感染者最大的标签来讲，我就有两个啦，一个就是用药啦，一个就是性泛滥，因为这两个东西很常挂钩在一起，不免俗的确实是蛮容易的，就是 这些议题的重叠性很高，
对，
比方说我参加艾滋的 NGO 我就很容易认识到用药的人，就是有用药历史的人，或是就是可能性行为上真的比较丰富的人，确实这不免俗的，但是
撇除用药它可能会有法律上的问题之外，我觉得对于性的这件事情它 本身并不是一个怎么说
需要被诟病的行
为，对，或是违反什么违反法律，然后也不是什么违反道德，只要他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
我都会这样想、啊、就是他也许违反了你的道德，
对，
可是那是你的道德，那跟我无关，
对，
所以我都会觉得如果你看到这个人 你知道他是艾滋感染者，你就觉得他很脏
很爱玩，
对，那也许他真的很脏爱玩，可是不代表他这个人就需要被你批评，
对，
应该是这种感觉，
对，
他可能自己也承认说我就真的很爱玩啊，但是这件事没有错的部分，这我觉得反而是需要去提醒大家的，也是我觉得为什么那么多感染者不敢讲出来的原因，是他不管爱不爱玩，他也许就是不想要被人家这样子形容，或是不想要被贴上这个标签，但是又回归到啊，为什么被贴上这个标签一定就不好？我的点是，大家可以去翻转对于性这件事情的想法，就是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就是我们日常所需要，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尿尿，我们需要喝水，我们需要晒太阳，那我们也是需要做爱，
对，
我们就算不做爱，我们也会打手枪，
对、啊、
女生也会自慰，
对，所以就是，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人生不能够只满足于跟一个人做爱，他可能有一些刺激感上 的追求，那也是他的，
但不代表他就想要感染，他想要传染给别人，这两件事我觉得不能化为等号，就是他今天跟同时跟很多人做爱，不代表说他就是完全不 care 自己的健康，
对啊对啊，因为其实以现在在治疗上面其实已经算是控制得很好的了，
对啊，举个例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爱吃，大家都一直吃吃吃，但不代表我们就不想减肥，
或是我们不想要维持健康，我们可能会去运动，或是我们可能会做饮食规划，
对，
我们偶尔爱吃，
我们会节制
之类的，
就是我们当我们今天觉得、啊、我们变胖我们就节制，那当今天他可能真的没体力，他也会想要休息，他不代表他随时随地都一直想要做爱、
嗯嗯、
对，我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换位思考啦，就是今天可以安全性行为，当然大家都希望在安全，然后可以就是彼此满足双方，然后就是愉悦的过程嘛，我觉得 这个是身为人大家都会有的一个需求，
对
一个本能，所以如果就是把感染者就化为等号，就是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就是对于性很没有底线的，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
不是他就是一个彻彻尾尾的应该要被边缘的人物，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要去直接这样子去划分的，
对
对、
啊、我觉得关于这个疾病，因为它最大宗的其实你去看资料，就是其实每年台湾的感染者最大宗的来源还是在于男之间的不安全性行为上面，所以为什么大家今天会觉得这个病很难以启齿，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性这件事情真的是难以启齿、
嗯嗯、
所以连接到这个病，
对，
那这个病本身它其实并没有这么可怕，
以现在来说确实了，
对，因为它其实它艾滋病它的全称是
后天免疫性缺乏症候群，
哦对对对，后天免疫，
因为它是一个会攻击你免疫细胞的一个病毒，
对，它是会攻击自己的免疫细胞嘛，所以它其实跟一般的那种感冒传染其实就是很不一样、
嗯、
然后就是被感染者他也就是自己会很不舒服，
因为应该说就是比方说、有些人会讲说 HIV 跟艾滋到底差在哪里啦、
嗯、
因为所谓的艾滋病是指 HIV 发病之后才叫做艾滋病、
嗯、
那发病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就像刚才讲的，它的病毒是攻击的免疫细胞，所以 是会导致说你对外在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弱，可能一般人可以抵抗的一些寄生虫啊，然后一些小感冒啊，如果你都是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之下，你会抵抗不了，所以你就会，其实你的死因不会是死于HIV， 你会死于很多
其他的病菌，
对，一般人可以抵抗的菌你都抵抗不了，所以
就是
这样子，
对，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崩溃了，
对对对对对，
嗯，那刚刚有听到你讲 U 等于 U、
嗯、
其实这是近几年来就是很多、艾滋病者的权益推广协会跟就是疾管署也好一直在推动的一件事情，那一个口号啦，应该这样说，那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U 等于，因为其实我发现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啊、
因为当我跟别人然后说 U 等于 U 是什么，甚至有人以为是一个表情符号，一个爱捆的表情符号，
某人看蛮可爱的啦，
对，就是像一个爱捆这样子，因为是大写的 U 嘛，那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吗？
那我就卖弄一下英文，它就是 undetectable 等于 untransmissible， 那翻成中文就是测不到等于没有传染力、
嗯、
那所谓的测不到就是因为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在荣总就诊，我大概每半年需要 抽血一次，我要去确认一下我的病毒量，然后跟确认一下我的反正就身体什么状况之类的。所以他会去特别检测你的血液里面的病毒数量。那测不到并不是等于没有，只是它的数字小到仪器侦测不太出来，那就叫做测不到。
对
对，那所以在就像我刚才讲的，为什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被你们其实一般人很难被感染者传染的原因，是因为比方说大家会很怕说口水会不会传染，不会被传染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会讲说体液传染，口水是体液，可是其实病毒不太喜欢待在口水里面，它不是舒服的环境，所以口水里面的病毒量不会很浓度不会很高。
就是我看资料上是说口水其实还是有曾经检验到里面是有 HIV 的病毒，但它的数量真的太小。
对对，我们会讲说它是病毒浓度。
对，
对，所以病毒浓度少的状况下其实不会传染给别人，因为它也活不太下去。所以当如果我这个感染者身上的血液里面我透过吃药控制好，然后它的大原则就是你要吃药控制，然后半年以上都是在测不到的状况，就是你的血液里面的病毒量很少的状况，其实机器都检测不出来的情况之下，你不论再怎么样跟人家发生什么多么危险的性行为，你都不会传染给对方。对，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对，
就是因为现在对于艾滋病跟 HIV 这件事，它医学上没有一个完全康复的一个怎么说，
其实有，其实有，但是他们都是接受，他们都是因为其他疾病接受骨髓移植
哦，
但那都是例外，那都是他们是为了治疗别的疾病，刚好
就是因为
被
因为骨髓就是制造血球的，
对对对对
对， 對，但应该说医学上他不会说你完全康复，但他会说侦测不到病毒量，
对，就是他就变成是一个慢性疾病。
其实艾滋病我自己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跟慢性疾病蛮像，
差不多，
就是你定期要回诊，定期领药，然后定期吃药，那他就可以获得很稳定良好的控制。
对啊，因为现在就是一天一颗药嘛，那未来有在推一个月打一针。
那这个药会很贵吗？
它是有健保给付的，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就是挂号费100块，
真的有些很味道的人士或者正义魔人听到这他就会不爽，说你自己爱玩，然后我要帮你付医药费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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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我们就会说啊，糖尿病也是自己爱吃啊，
要在互相伤害。
应该说就是健保的美意就是让大家在遇到这种昂贵的疾病了之后
愿意去治疗它。
对，就是它是一个社会福利，那所以不能去说哪些人不能去使用社会福利。
对，因为你现在讲这些人哪一天换你们要用到你就不要在这边哀叫。
啊，如果你真的都没用到很好啊，恭喜你，
就代表你很
健康。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好啊。
对，所以健保给付之后负担不会到很重，
就是看医院的挂号费。
那会有额外的一些医疗需求然后需要负担什么其他的费用吗？
就看你要不要打一些什么肝的疫苗，什么 C 肝 A 肝 B 肝，如果你有要打的话那个就是要自费打。
那个要定期去打吗？
那个我其实有点忘记每个肝的，因为它就是打一次之后可以维持个几年。然后可能如果之后在抽血的过程中发现哪一个疫苗快没了，哪个抗体快消失了再打就好，但是好像都可以维持蛮久的，比方说我那时候打完到现在都还没有补打。
所以是因为就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免疫系统疾病，所以就是对于其他的疾病感染你们就必须要特别小心照顾这样。
我觉得比较像是医疗上会认为你是一个被感染的高风险族群，因为我不好意思，因为肝这部分 A 肝 B 肝 C 肝这部分我有点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我记得可能是假设 B 肝好，可能 B 肝也是可以也会透过性行为传染，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那你可能是一个高风险族群，那你要不要顺便打一打。有点像是当初 HPV 在推的时候他们也会直接问我们说你有没有想要打，我们医院的话可以多少钱之类的。也算是一个推广卫教的一个手段啦。
因为其实今天你好像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其他性病的感染者，你感染艾滋病跟 HIV 病毒的几率是高于一般人好几倍的。
对啊，就是在那些医疗人员的眼中他们就会觉得那你要顺便验一验。对他们俩就是反正都是性行为相关的传染病，他们就可能想要都画在一起去做一次的检查这样子。
这应该是法律强制规定的，就是你只要被检验出你是感染其中一个性病，他们会强制要求医院要帮你做其他的性病的检测。
我觉得也好啦。
对，因为有时候很多人 就是性行为一次就所有都得到了、就你真的不知道 你跟你做的那个人
就是缘分，
对对对，就是缘分就是缘分，所以我觉得安全性行为还是很重要的、
其实大家如果因为比方说现在有在推 PrEP 啦，
对
PrEP 但是
PrEP 跟 PEP PrEP 是
事前预防的，
对，然后 PEP
是
PEP 是
事
后，
对，但它其实针对也是只有针对艾滋啦，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记得就是性病不是只有一种，虽然说其他的可能相对之下比较好处理，因为它是可以大部分都是可以痊愈的，
是，
但是不代表就是你防了 HIV 就金刚不坏了，对啊对啊对啊。
那你自己个人对于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宣称自己有吃 PrEP 事前的这种避免预防 HIV 的药，然后就在软体上
大方的玩乐，
对，大方说、哦、我就是要五套，我就是要找五套，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点就是尊重啦，
祝福跟尊重，
因为就是说，就是比方说如果有人来找我、因为我是感染者，他想要跟我五套，他觉得跟我五套比较安全，我还是会跟他，
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
因为他就知道反正你就是会定期去检测，那你就是没有病毒量，所以你其实反而是最安全，
对，
就最危险的地方，
他甚至也不用吃
PrEP,
因为我不会传染给他，
就是你一定就是不会有就是
他不会因为我被传染 HIV 的风险，
原来有人会这样想，
有人会这样想啊，
很反向思考、不知道他不知道该说他是聪明还是怎么样，
而他们有时候会认定我就是想要找无套、我想说也没有也没有、我应该是说就是我会提醒啦，我就跟他说其实还是有其他性病，那如果我会建议你如果你有这个习惯那你可能要定期检查，对啊，就是虽然说他就是对我来讲那个治疗风险相对治疗的代价相对比较低，
是，
对啊、
因为听你这样讲让我有点改观，因为我自己以前会觉得就是这些人我觉得这个药物的发明它并不是要让大家可以无套性行为这件事情，就是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有点误解它的目的性，它是预防疾病没错、可是有些人会把它变成是一个我要无套的一个手段，
可是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进展啊，比方说以前可能对性比较没有那么开放的时候，所以出现了保险套，
对，
所以大家突破了一点点说啊，因为我保险套了，所以我可以再勇敢一点的跟人家做爱，我不会只是我需要生小孩的时候才能做爱，那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出现一些性病的
预
防的
药物，
然后大家就可以再突破一点，就像我们刚才讲说性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一件坏事，只是可能你自己对于所谓的身体的
界限
在哪里，对它的忠贞度，或是你说对伴侣吗，或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对身体的理解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真的就是我就是觉得如果你就是对身体你就是觉得享受身体愉悦，或是享受很多不同的身体样貌，
享受那种亲密感，
对，是对你来讲很重要的，那你可以去，但是相对应的你该做的保护你有没有做，
你该有的知识有没有，
对，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对，
但在有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不会阻止你，那如果你不知道那你没有去学，但如果今天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也是你要认知到你自己的代价
是要承担的这个风险，
对对对，所以我还说我对别人的底线很低，
对
对，
我自己比较容易担心的是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对于资讯的获得其实比我们这个年代还要多还要广、那甚至可能他们就是不是跟身边的人分享这些事情，他们是透过网络然后跟一些不认识的人，然后不认识的人跟他们说这些事情，那他们可能对于这些事情他们本身的理解就没有这么透彻
么，
也不是正确的资讯，
对，
甚至我觉得有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今天就是要融入这个群体，我可能就一定要也要这样做我才能被接纳，那他们反而就是不懂其中的风险，不懂其中的危险是什么，只是为了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年轻的时候嘛，可能以前我们那个时候就可能就哦抽烟很酷，我也要抽烟，我要喝酒，我要飙车配掐什么，然后可能有一部分人可能就觉得哦我就是要对性很开放，然后我才能被我的同才接纳，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一块，因为老实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受到的这方面的
教育
不够完整，那包含我们现在我们聊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毕业后我们因为有这方面资讯的需求我们自己去查找的，
对对对，
不然你平常你根本不会想说啊我做爱然后我可能第一次然后我还要做很多功课，把自己搞得很紧张兮兮的，就是大家不会这么做，
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应该是说 这个东西就回归到比方说我们的性教育到底执行的怎么样，那这个当然是如果大家有关心的话一定就是有团体在推这种事情，大家可以 去关心一下。那、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所难免啦，因为比方说为什么我当初要约那一次炮，因为那时候我22岁，我没有交过男朋友，然后 我
很好奇，
我知道我是个同志，可是我 很想知道在性里面的我是什么样子，
是，
所以我其实有点硬约那一次炮、
嗯、
所以我觉得那确实在年轻懵懂未知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其实需要人家告诉你的、嗯、或是你真的要去发生了你才有办法去体会、
嗯、
那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就是有一个这么完善的家庭完善的支持系统、嗯、就是确实啦 我只能说教育上的或是社会上的力量真的很重要，就是如果大家是有余力的，你目前如果觉得最近好像没有什么新的议题觉得好像可以关心一下的，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试试看去了解的，因为应该是说这不是怎么讲啊，这不是我们一个人，
这不是感染者才需要了解的资讯，而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去了解的资讯。
对，跟比方说你说针对这些年轻人好了、
嗯、
你也不可能去要求那些想要约年轻弟弟的这些大叔们就是做爱前大家都要跟他上一课啊，就是不可能，
或是大家都要一起先去检验什么的。
对对对，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做不到，因为就是会有
漏洞，或是有人就是不想讲，
有人就是不想去了解，
你就没办法去约束别人。
对，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或是我们能够去督促的可能就是这些事前的这些 公开的这种资讯、
嗯、
能够尽量让年轻人
容易
去
获取到。
对，然后可能这些 NGO 就很需要大家去支持，他们的推动是很大的力量，然后我们自己自身上比方说你就可以去那个推广这一集 Podcast
对对，帮我推
广
出去。
对对对对对。
那最后我想问就是你有没有想要对大家讲的话，
嗯，
或是是你想要对同样是身为感染者的人就是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吗？或是他可能现在是感染者可是他不太敢跟身边的人说，那他就是自己必须要承担跟面对这一切事情的人。
如果是第一个，如果是针对感染者啦，我对感染者其实有一个比较偏挑战性的一个想法，就是比方说感染者最常说遇到的问题是所谓的牙医拒诊，就是有些一般的诊所会拒绝收 HIV 的患者、
哦、因为我们的健保卡上会被注记，对不对？
云端病例，
所以他们就是插卡的时候就会看到说这个人是艾滋病感染者。
对，会有告知的疑虑，然后以至于很多人会不敢去看牙齿，然后或者是不敢去一般诊所就诊。就是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的精神状况余力是够的，你可以偶尔挑战一下。就是比方说一开始我是用写的，因为都会写病历卡嘛，那我就是在病历卡上面偷偷写、
嗯、
然后交出去之后我也不要看他们眼睛，我也不要管他们什么，
就等你有没有被叫号叫进去这样。
对，或是确实有比方说可能比较晚被叫进去，就是他可能把你排到比较后面，
他可能要准备一下。
对对对对，或者是也有就是说哎，那可不建议你去大医院哦，那这个是可以申诉的哦，老实说、
嗯、
但是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挑战一下，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不断的公开自己告知的这个过程中，你才可以去慢慢的跟自己解套。因为如果有点像是男同志出轨、啊、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这么害怕被发现，
我自己都不认同自己的话，我要怎么让别人认同我、嗯、
对，如果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活在阳光下，
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正常人。
对，你都自己都，但 我也必须要说，这不是
你的错。就如果你现在这样看待自己，这其实不是，
就你的能量还不足的话，没关系，那就是
慢
慢
来。
慢慢来，但是还是要去 想办法。现在有一个网络上的反正现在有一些艾滋团体，他们会去帮你整理一些友善牙医名单啦。
是，
所以就欢迎大家就是去找一下。我觉得牙齿还是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牙齿真的是要把它顾好。
对，我最近有一些牙齿的问题，
牙齿很贵，
很麻烦，
然后蛀牙又很痛。
对对对，
而且你在牙医看诊台上又很丑、
嗯、
就是你的嘴巴张最开，然后那个鼻毛都要喷出来，因为我每次治疗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鼻毛一直岔出来，然后牙医这样看我然后其实治疗牙齿真的非常痛，可是你真的是牙齿有任何疾病真的都很贵，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心理上有这些压力，但 为了自己的未来的荷包着想，还是要把牙齿顾好。
对，那友善牙医名单是一个啦，那第二个是就去大医院，因为大医院是没办法拒绝你的，只是大医院会做得很就是很浮夸。像我那时候去第一次去大医院做牙齿的时候，就是洗牙的时候，他们是特别排我在某一个周末，然后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一个很大的诊间、
okay.
然后就是一个医生配两个护理师，然后全部包紧紧
无菌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椅子啊，旁边的设备都全部都包上那个塑胶，
所以是只有牙医才会特别这样子。
其实因为可能牙医比较容易碰到
血
吧，血
okay.
对啊，我在想啦、嗯、比较容易讲讨论的是牙医拒诊的部分、嗯、应该说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啦，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能量，然后你就可以比方说你可以参加一些 NGO、嗯、你甚至比方说你透过像你看联络，如果你刚好是听众，
想要那个坤的联络资讯
的话，对对对，你可以再透过他跟我聊聊天、嗯、我都是蛮愿意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有哪一些 NGO 可以去，我甚至可以分享。
你现在可以直接分享几个 NGO
吗？
对，就是你现在想得到的名单。
以感染者而言、以感染者而言，我自己参加的是一个叫感染者的一个单位，那它是专门做艾滋的生命故事书写的。
感染志
杂志的志、
哦、我也是那个感染志的
谐音、哦、没有他反正就是主要是在做写文章啦、okay. 就邀请感染者去写文章、嗯、
分享自身的经验。
对对对，那他们比较不是这么办很多倡议活动的 NGO 啦，他们比较温柔派的、嗯、对，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可能比较大众的是比方说同志咨询热线，这个不用说，应该只要是同志朋友应该都会知道、嗯、对。然后路德协会，
如果他不是同志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跟 同志咨询，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我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在做艾滋的、嗯、他们自己有一个艾滋小组，
就他可以分享正确的卫教知识。
对对对，或是他们也有那个
心理知识，
你可以打电话跟他聊聊天、嗯、对。那路德也有，路德是路是露出的露、嗯、然后德是德性的德，路德、嗯、然后这两个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感染者权益促进协会、嗯、那他们比较偏向于在法律咨询上，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嗯、比方说如果
诊所拒诊，
对，或是你被告了刑法，
被性行为的就是另一半告了，
对对对，你可以找他们做一些
法律咨询。
对对对，他们也会帮你这样子。大概主要的我比较熟悉的大概是这几个、嗯、对啊。
那你刚刚说还有另一个想跟，就除了说就是诊所可以试试看之外，
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其实刚刚有提到了，我觉得就是在讲说大家对于感染者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那么不友善，就是其实原因回归到大家的一些传统观念上或是一些道德绑架上的一些 issue 啦，就是我觉得、嗯、我其实会希望大家把自己的道德感收小一点，你可以约束自己，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框架这么用力的套在别人身上，然后去批评别人的行为。那其实感染者，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每一个都是关心我的，大家都是问我还好吗，然后不会有人去批判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发生性行为、嗯、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没有那么顺利，
是，
所以我会觉得我就算是给彼此的提醒，就是当我们今天遇到人家发生任何的事情，发生任何的状况，如果你是他朋友，请你学会稍微先把你自己的观念先放下一点点，先听他讲完到底发生他的感觉是什么，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也许等他过往久一点之后，你当初的那些想法再提出来提也不迟，但是当下不要这么急着就要把它套上一个好像是 在你心里属于不好的那些框架，这样对他对整个不管是任何 issue 任何的议题
都没有帮助，
都没有帮助、嗯、而且就是也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又是好像越来越黑暗一样，因为
连他自己最好的朋友他的家人都不愿意相信他，不愿意支持他，那他还觉得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人会愿意支持他跟相信他。
对，因为其实说到底的HIV 就是生病而已，
对，
它就是一个疾病，
就像 COVID-19 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最有感的就是其实你想想看 COVID 发生的那一段历程其实感觉
很像因为你也找不到解药，
对，很像当初 HIV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怕得要死，大家都在 找那个罪魁祸首，
对，到底是谁传到台湾来的。
你一旦被
冠上是那个
被感染，你就要隔离，大家都不要接近我、
对
对，就是其实很像
是，
如果你对那时候的 COVID 你觉得那个社会环境很不友善的话，其实跟可能
HIV
二三十年前的 HIV 是同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给、如果你觉得 HIV 跟自己很遥远的人，你可以想想 COVID 那时候的 台湾是什么样子。
你就想想那两三年前大家就是人心惶惶都不敢出门，然后出门去哪都要戴口罩，一直用酒精消毒，甚至想戴护目镜。
对，
可是现在大家在捷运上，大家对于这个病，这个肺炎的病毒也没那么惧怕，就可能得就哦，就是一般感冒，
对，
我也会好，就是一样的意思。
嗯，
对。那除了对别人讲的话，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自己说？
对自己说吗？就是我想说我自己很棒啊。
对，我觉得你很棒。
就是我觉得我总归来讲，我觉得运气很好啦。我真的没有遇到，包含连同志出柜，我都觉得我没遇到什么太大的阻碍。所以我觉得同志出柜这部分应该有帮助到我的艾滋出柜、HIV 出柜，我可以很稍微的比较放心，觉得哎，我应该出这个柜，我在我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应该不会遇到太多的为难。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觉得我也是一直抱持着这个心情，就是很谦卑的，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很谢谢我身边很多的朋友，然后包含谢谢就是你还邀请我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有足够的，我应该还有足够的能量，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觉得很需要有人陪你聊聊天的，在 HIV 这块你是没有援助的朋友，是我是真的很欢迎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能量够。对啊，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的人生也不是一直很顺遂，那我自己在最经历我自己人生低潮的时候，其实当下是真的你会忘记快乐是什么，那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当你熬过来的时候，像我现在回头看我一些人生很难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其实都是笑着讲的。我不会觉得那是一件很悲惨的事，甚至我会觉得说可能老天就是因为知道我可以熬得过来，他才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从中其实我是学习到一些什么，就是包含说当然也不是说发生这件事就一定是好事，我没有把它美化成是好事，可是就像坤他如果今天没有经历过这些的话，他可能不知道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对他是这么支持的。
对对对，确实。
对，所以我最后要讲这些话不是说代表说你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必须要把它美化成一切是恩典，一切是你要往好处看，我没有逼迫大家一定要正面思考，我只是说有时候这些事情发生了，它可能其实背后有更大的一些意义存在，那你可能此刻当下你很痛苦你很难过，我觉得没关系，你就是好好的先处理这个情绪，然后好好的学习怎么跟这样的自己相处，之后等到你真的有能力有力量再站起来的时候，你其实回头看这一切，你会发现你在这段期间你获得的比你当下想象的还要多。就端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对，然后很谢谢坤今天到节目来分享这些很重要的资讯，我个人觉得我今天边听我也是受益良多，然后如果你是看到标题你对于这个疾病对于这个病毒好奇有点进来的话，希望自己可以帮助到你，或是你身边有朋友刚好需要这些资讯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他。那如果你想要再了解更多的话，网络上有很多资讯，那记得是找一些 NGO 团体或是疾管署这些正确的资讯，与其你在 Dcard 或是 PTT 上面发文问大家该怎么办，你不如先找这些专业的资讯来求助。现在台湾的社会网其实对于这个疾病这个病毒也已经有蛮完善的一些体制跟一些寻求的机构，心理支持家庭陪伴该怎么做都已经很完善了，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利用这些前人帮你铺路铺下来的一些成果。对，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嘛，那你现在已经有这些资讯了，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好，那今天很谢谢坤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私密的一些心路历程，希望这集可以给一些需要这些支持的人一些能量。那向卡莱很谢谢大家收听，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大家拜拜。